间到了哈。先讲一个那个故事给你们听，就是有一天哈，那个上帝邀那个撒旦跟耶稣来比赛，比赛什么呢？比赛电脑。所以耶稣跟撒旦就各拿一个那个手提电脑，然后上帝就发给他们题目，他们两个就哇一直打一直打。啊，时间到的时候呢，上帝说再五分钟就时间到了啊，大家都赶得要死的时候呢，啊突然停电。好，那停电完两分钟以后呢，电又开了，然后上帝说交卷，结果撒旦的电脑什么都没有，因为停电之后什么都是。啊，刚才我打了半天，我打得比耶稣还快。那耶稣都笑笑的，然后说：“啊，你为什么你有呢？”然后答案是说 ：“He saves 哈。”你会打电脑知道我在讲什么，不会打电脑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打电脑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就是一面打一面要存档。那存档的英文叫 save。save 就是拯救。就是说，因为耶稣是拯救，撒旦根本不救人嘛，他根本就是要表现他自己而已哈，所以他后来什么都没有。那耶稣一面打一面就拯救哈，那其实那个就是英文才好笑啦，弄成中文就不好笑了，因为那是双关语啦哈，同一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存档，一个是救赎哈。然后最后的两个就是 He saves， 因为他拯救，所以他有存档，他有存下东西。我昨天晚上呢花了很多时间打那个给你们唱的歌啊，就是我是撒旦，我忘了 save 哈。所以刚才你看我很忙哦，就是我的打开不要停电，因为刚才我一打开啊，糟糕，我那个歌谱怎么乱七八糟？原来那个还我后来修改的部分就没有 save 到啊。所以刚才临时在那边找到的人就哎，牧师在干什么？怎么不开始在那边坐在那边哦？就是因为哈、没有拯救，没有 save。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电脑有一种可以设计说。每两分钟自动存一次。好，如果你不知道，你就问你的孩子，如果孩子不知道，问你的孙子，应该总有一个人会知道。那你如果要玩电脑，就先把你的电脑设这样。你可以不放心，我们老人家会忘记嘛，不放心说每一分钟存一次，那么你损失的就是一分钟的工作，知道意思吗？你每一分钟电脑就在后面自动帮你存，自动帮你存，那你万一宕机了，你就是顶多是。哭一分钟就没事了。我以前做论文的时候，做了半年一年，然后突然就不见，哦，那个会发疯啊！我不知道你们碰过那种情形，就是你搞了好久，好差不多，然后突然，我们叫做电脑 crash， 电脑会宕机啊，它整个就是刷掉，啊，你那个弄不起啊！现在很多公司很怕这个，所以他们一定是狡兔三窟，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们在公司有一个大硬碟，然后一定在某一个地方又有一个远处硬碟，甚至有的人是在俄罗斯，在纽约再买一个那个叫 Virtual Drive， 那个叫什么虚幻网虚拟硬碟。我们教会目前在美国也买一个虚拟硬碟，我不知道你晓得吗？因为这个万一你火灾，你工厂火灾，你工厂里面放了几个硬碟都没有用，都烧了了去啊。可是现在网络很快。所以你那个下班的时候就给他按一个自动拷贝，所有东西都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除非说三个地方都火灾，很多公司的资料一旦被烧掉，你等于破产了，你根本没办法玩了，你跟客户的关系啊，你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见。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的时代哈，这个资讯的保护变得非常的重要，你至少你要那个观念，就是说你的重要的东西至少存三份，就是说三份都完蛋的机会应该比较少吧，应该比较少吧，就是大概。好，我们来祷告。耶稣，虽然下雨，我们还是感谢你，因为台湾干旱很久了，所有的水库都见底，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我们就祷告你不要下雨。主，我们的大地需要雨水的滋润，我们的农夫也需要雨水。主，谢谢你今天上午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这儿来从创世纪可以有所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也是一样先唱个歌哈。这是台语的替我打破就搬新，我们会唱三节，应该有四节啦，但是我没有时间了哈，打三节来。
替我打破旧半身，予我美在你内面。你手像擦下袂开，空嘴露出灰甲嘴，两行讲好我拢爱，写做细心都歹待。我虽然真难着磨，咸话笑话到一半，虽是眼睛无夜难，目屎上老心袂安，可这拢袂俗我做，只有叫做耶稣话。我呾空空来求君，十字架就是阮，吃提望你赐伊上，软弱望你肯培养，有话真教我怎变，求你使我拢清气。
啊，我还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这首歌呢有应该有五个或六个曲调，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有一个曲调我很觉得替我打破旧半身，这个曲调好多啊，它的歌词也很美。今天我们要讲到那个约，最后一个约，我从亚当的约一直讲到大卫的约，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那今天讲最后一个约，就是上帝的整个约里面最后一个叫做新约。新约就是耶稣为我们牺牲，所以我就用这首歌来开始。你们看一下，其实还有第四节，我们就这三节来看，也蛮有意思的。替我打破旧半身，替我打破石盘身，这个你要圣经背景知道，或者你搞不懂，身体就是身体，为什么是石头呢？跟石头扯什么关系啊？原来呢，这个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摩西要求看上帝，因为摩西，上帝召他到山上去，告诉他：你们要跟我亲近，你们要圣洁。可是你们没有办法圣洁，所以呢，我必须要告诉你，要到我面前来，必须要赎罪，要一些仪式，然后才可以到我面前来。不然的话，你们见光死，看到我，你们就被我的圣洁就打死掉了。所以，上帝就花了40天的时间跟摩西慢慢的交代说：盖新礼拜堂要怎么盖哈？那个尺寸怎么样？然后哪里摆什么东西？要先洗干净，然后要杀牛杀羊，然后拿这个动物的血，然后再到至圣所，告诉他在圣洁的神面前需要做这些东西，才能够保障你们的安全。否则呢，他会跟你说，因为你最近跟美国在联合军演，所以我不保障你们的会机会够我这里的安全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我跳掉了哈。北韩威胁南韩，所以南韩的飞机就一出汗，就赶快绕一个大圈圈。我想那个油钱要加很多，韩的机票要上涨。好，那上帝说你要小心，可是呢，山下的人呢就等不及了，说上去那么久都不回来啊！我们在埃及还知道晚上要吃豆腐，看到了门去买都很方便，对不对？而且到这边都不熟，没有东西。那带我们的人又不见了啊！不晓得他是不是被上帝打死了，因为上帝脾气不太好，偶尔一生气就把人家打死了嘞。啊，我们怎么办？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叫亚伦帮他们弄一个神，带他们在沙漠要走，回埃及要总要有人带路嘛。结果亚伦就弄了一个金牛犊，啊，当然摩西下来就很伤心了。哇，我带你们那么久，然后才离开几天，你们就给我搞这个东东哦。然后上帝也说啊，算了啦。这些人尬不落来，没有办法，所以我可以，然后他们全部死掉，然后留你摩西一个，然后就把你的孩子、你的子孙，我兴起一族，我还是可以做得到。那些人我不要了。然后摩西说：“买啦，这样很难看呐，人家全世界报纸都登了啊，那个你们从什么埃及啊，怎么样啊，让法老王都淹死啊，然后跑出来跑了60万个人，那现在怎么剩下我一个？那你这个怎么交代嘛？你这个老脸也挂不住嘛，这个不好啦。”那上帝说：“那怎么样？那你就原谅他们嘛。他们小哦，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嘛，那就不要计较嘛。”那上帝说：“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听你的话啦，这一次算你对了。”那上帝说：“可是我脾气不太好，他们再搞一次的话，搞不好我就把他杀死了。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 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派代表跟你们去就好了。那这样就不会有问题。我不管喝尿尿，我没有看到就没事了。摩西说不行啦，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不是什么，就是因为耶和华跟我们同在。虽然那个是高压电很危险，可是我还是要你跟我们同在。这样，那上帝说不要啦，他说不行，如果你不跟我同在，我这一批人我不带了啦，就把他们放在这边，我辞职，我不干了。然后讲了半天呢，摩西就跟耶和华说，你从开始到现在真人不露脸，我都没有看过你，你太过分了，你看你给我搞了这么多麻烦，至少给我看一次，那我可以跟他们讲耶和华长得什么样子，不然人家问我根本就讲不出来。耶和华说你要看吗？见光死耶，看到我的人没有一个会活的。那个故事就出来了。上帝说好，我让你看，可是只能够看我的是祝卿的爸爸，叫做背影。我不知道你们念过那篇文章吗？朱自清的爸爸就是留下一个背影，因为看正面会死，所以给你背影。那怎么办呢？我过的时候那个光很强啊，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他就把一个石头打开，然后让摩西躲在那个石头的洞里面。然后耶和华说，我经过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把那个洞口封起来，然后让你不会死掉。等到我过了以后，你赶快跑出来，偷偷看一点点，那这样你看到了，很好玩哦。那个，如果演成故事，也应该蛮好玩。那个背景就是，上帝为了保护摩西免于死亡，他打碎一个石头，那个石头里面有一个洞，把摩西藏在那个洞里面。上帝亲自用他的手保护他，然后让他不必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那这是这个，对我打破石半身，好我秘在你里面。我们躲在耶稣的一为我们打破的身体，因为耶稣最后圣餐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他把那个面包撕开的时候为你们打破。那写诗歌的人就把摩西故事的那个跟耶稣这个是一个印象 image， 这个撕裂，那跟这个合并在一起。所以我说诗歌漂亮，就是它会有很多 image， 会把它连起来。然后如果你知道圣经背景，你唱起来就特别有感受。上帝有他的公义，可是他为了要让摩西满足他的需要，他特别打开这个石头，然后让他躲在那里面。然后他这个打破这个，就引射到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在设圣餐的时候把那个面包撕破，其实他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都被人家刺破他的身体。那个是谁？达芬奇还是米开朗基罗，我忘掉了。他听说啊，他们是大概第一代的人敢去拿尸体来研究。在那个之前，你看画画，人画起来都扁扁的，那个中古世纪的图画画的人都是扁扁的。到那个世纪，人不是，那人是立体的啊。可是从来没有人知道人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他们那时候规定死掉的人是不可以碰，那是神圣的，所以他们要偷墓啊，就是偷偷去挖人家尸体，然后解剖，把他皮肤弄开，然后看里面的那个肌肉。那所以那个时候的画家，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你看画起来那个跟真的人很像，因为他是真的去研究那个纹理啊，那个结构，然后就把它画起来。那他们听说了，他们对圣经也很有兴趣，有的人就开始去研究说，这个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怎么不会掉下来，只有三根钉子怎么可能钉在那边。我看过那个报告，我不知道真的，他们就是真的是把尸体，就用钉子钉以前，你们看到的耶稣被钉是不是钉在这里，就是说两个手嘛他们钉的结果挂不住，把一个尸体用一个十字架把它钉着，十字架一弄起来，那个尸体就掉下来，因为这个地方太脆弱，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组织啦，都是软组织，所以钉子怎么钉呢？一定会撕裂，全身的重量挂不住。到最后他们撕到最后，你知道钉在哪里吗？就是在这里。那这是实验，你知道那个实验的精神吗？就是好，我们相信耶稣被钉死，这个历史大概是有记载啦，这个大概没有人怀疑啦。可是他是怎么死的？ 本来画家都是凭想象啊，说手上有钉痕，就想说这个是熟嘛，应该是在这里嘛哈、哦。那这一类的东西，另外一个研究就是说，哎，枪刺下去，流出血跟水、啊，那是什么意思？跟耶稣的死亡有关系吗？你们要有一些医学背景才听得懂，就是说，抽血出来的话，你把血抽出来的话，里面只有血没有水。可是你把它晃差不多15分钟以后，你就发现那个不是血，那是血跟水，同意吗？啊，那个速度还是跟健康有关系，那个速度太快的话，那个人身体有生病，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叫 ESR、哦、就是抽血出来放在一个玻璃管，那我们看它多少分钟沉淀多少，因为血里面有两个成分，一个是水，一个是血球，红血球、白血球，白血球很少了，红血球为主，所以我们抽起来的血是红的嘛。然后你把它晃的话，不久呢，所有的红血球比较重，就沉淀，就沉下来。那白血球呢，比较轻一点，就会在红血球上面有一层小小白白的，好像 cream 在上面，很小很小。然后最上面就是淡黄色的，叫血清，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验尸官，因为判死刑吊在上面，不能够还没有死就把它晃下来，会偷跑，那就死刑就没有意义。所以他要把它晃下来以前，确定他死的方法就是拿一把枪，知道枪吗？不是打的枪，就是那个刺枪，然后从肋下刺到哪里？刺到心脏里面去。如果流出来是血，那代表他还没有死，因为他里面的心脏还在跳。那个心脏在跳的话，血是混，是还是血啦。如果流出来是血跟水，那代表他死透了，至少死15分钟了，这样懂吗？就是放下来怎么样也不好啊，那个已经就好像验尸说这个确定是死亡了，那个时候没有脑波，不能给他装一点电线，然后看脑波停了没有。这是罗马兵的那个法医用的方法，所以圣经常常就是这么就是写过去的。可是后代的人因为有科学啊，有这些医学的进步呢，就会好奇，会想知道说，哎，到底耶稣被钉死他是怎么死的？那么阿兵哥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他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念到的，就是用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耶稣的死亡。那其中呢，就是这个枪凿哈叉，那目的就是要验确定他是死亡。那个确定的很简单，就是血跟水。这个血跟水代表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一段时间了。心脏里面的血液已经分离了，如果从医学上来讲，那这个跟这个破开，这个是对应，就是说耶稣牺牲不是只有被枪毙就死掉，他挂在上面，然后最后验尸官还用这样来确定他是的确死的，那为我们牺牲，那然后再来在这个血跟水就演变成一个圣礼点，这个很有意思哦。所以我们的圣礼点就两个，一个叫圣餐，一个叫洗礼。那洗礼就是水，圣餐就是吃耶稣，我们用葡萄汁代表耶稣的血，有没有？所以血跟水变成基督教的两大仪式，两大圣礼点。那这个都，所以一首诗歌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是很几个字里面就把很多旧约的，然后耶稣死啊，然后后来圣礼点整个挤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是全世界文化诗歌最厉害的地方，它可以把很复杂的意象挤在很少的几个字里面表达出来。所以这首诗歌虽然这样简简单单穿过去，可是背后我觉得有很深的东西。那这两个呢，是赦罪、洗心、除坏事，哈，度拍呆。赦罪、洗心，我觉得也是两个东西。如果耶稣只有帮你赦罪，那个叫做为善不足。因为你会继续犯罪，然后继续找他赦罪，这是常常有人嘲笑天主教说，你们每个礼拜都去望弥撒，然后去认罪有什么用？下个礼拜再犯罪再，所以最重要，我觉得是洗心呐、啊，我们叫洗心革面，是不是哈？所以所有的法律系统，把他判罪，把他坐牢没有用，除非那个人愿意说，我以后不再做，否则的话，除非你把他判死刑啦、啊，或是无期徒刑。不然他出来一样，甚至更坏。所以我们在意的并不是法院不好，而是法院不够好啦。他只能处罚他过去犯的错误嘛。 所以很多法院都在想办法说怎么办，在处罚他那一段时间有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让他出来变一个人呢、啊？其实我们信耶稣，我说信耶稣就是要改变，不是说坏事做绝将来上天堂，那个有什么好？因为你到天堂还是做坏事啊，因为对不对？你这个坏蛋，你这个心是不好的话，到哪里都一样啊，不是把你放在美国放在哪边就变好啊，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赦罪感谢主，我们的罪被赦免，可是洗心更感谢主。我每一次受洗的时候都告诉所有要受洗的说，你要知道你就是愿意被改变，你的心愿意被神改变，那你才受洗。那你一受洗全家人都看得出来，因为这个改变会带出他生活上的改变嘛。好，那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恩典？他就开始说，其实我不是偷懒啊，其实我很努力呢，我其实很想做好，我虽然真的丢磨啊，丢磨啊就是弄到这个地方都白掉了齁，磨来磨去就是很认真啊，很拼命的想要做好，家里修法各一半啊、哦、我难道能够守法一半吗？好，这个法如果你不讲别的，讲十戒，请问你十戒你守了几戒？好、哦、如果用耶稣的标准，恐怕我们没有守几条啊、哦。第一条叫做我以外你不碰别的上帝，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心里面常常有三四个神，我们很少唯一而终，就算已经结婚的人也很少心里面只有他老婆一个女人的影子啦。多少有一些很漂亮的人就飘来飘去的，对不对？不要让他住下来就不错了啦。说一结婚以后眼睛就只看老婆，别人都不看，这个骗人的啦。你相信不相信？哦，这个叫不专嘛，哦，不专一啦。其实大家都一样啦，看见漂亮的总会想一下吧，哦，但是不要动作，那还好啦，哈、哦。所以说，第一条就有问题啦。那第二条，你拜我，你不要把我弄成一个样子，偶像，就是摩西享受上帝，你让我看你的样子，一旦看你的样子，以后我看到那就啊，这是上帝，这不是上帝。我们想要控制上帝了，如果讲白一点，比如说我如果确定上帝是什么样子，我到任何地方去看有没有那个样子，有的话我就乖乖一点，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可以随便来嘛，上帝不在这里嘛，上帝就不让你知道他在哪里，他哪里都去，所以你不要看见我没有形象，这是很重很特别的。耶和华说我没有形象，我是属于灵，你一旦弄成形象，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雕刻的，你就变成你要控制我啊，那个就不是上帝，那个叫偶像。好，你说没啊，我哪没拜观音，没有拜观音，没有拜菩萨，我怎么拜偶像？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青春偶像，有没有？你心目中绝对不能放弃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如果那个不是上帝，那就是偶像。你可以想一想，曾经每一次在演讲的时候，我就给听讲的人有一个小小的考试，如果你们要试试看也可以，健康可以放弃吗？头脑清楚可以放弃吗？快乐可以放弃吗？银行的存款可以放弃吗？我讲四个，我再讲一个哈，就是健康、智慧、快乐、金钱，还有一个忘掉了哈，我的爱情好了，这五个。上帝说这五个是你们都要的，可是如果我有一天觉得说经济不景气，我不能给每一个人五个，大概只能给你四个，请问你要丢掉哪一个？你想一想，健康、聪明、快乐、财富、爱情，你会先丢哪一个？你只能有四个，我没有办法，五个都给你太多了，我只能给你四个。你会说好吧，那我就放弃了。好，放弃健康的举手。没有嘛齁，健康很重要，健康是本钱嘛。放弃快乐的举手。我就很难过，可是很有钱，很有爱情，很聪明，可是很难过，每天都很难过的。都没有办法快乐起来齁。好，没有人要放弃快乐。好。放弃爱情的举手。哦哦，哇，不少呢，哇，你们真的是好厉害， 就说没有人爱没有关系的，我自己一个就好了。可是这样就上不了天堂，因为没有爱就上不了天堂。你们已经很抱歉，你们已经牺牲掉你们的永远了，因为爱是爱不能随便放，不要太快被我骗。财富说穷一点没关系，可是我要健康，我要聪明，我要有爱哦啊，钱可以放的举手啊，还有一些人啊，真的吗？真的哦。好，我不要再跟你们玩了，那玩完这十二点了哈、哦，你们回去可以自己摆，就最简单的哈、哦，健康、智慧、娱乐，所谓快乐其实就是看电影啊，这些娱乐哈、哦，健康、智慧、娱乐、爱情、财富，你们五个写下来，然后你给自己排说，我能放的是哪一个？最后不能放那个就是你的上帝，这样懂吗？所谓上帝就是你绝对不放的。打死也不会放，除非把我杀死，我绝对不会放。那个是最后一个，那个就是你的上帝。如果那个不是写信仰，不是写上帝，那就叫偶像。所以第二戒说，你不要自己雕刻偶像，不雕也难呐、啊。因为上帝实在是看不到梦，跟以色列人一样啦、啊。拜黑的跨博崩，不会发生事情，不知道怎么办，不如银行弄给你户头。这个万一不景气，还可以活啦。有人是说。没有钱没关系的，但是如果有人爱我，两个人同心还可以活的。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说至少聪明啊，再怎么穷，如果我头脑聪明的话，我可以解决困难，我可以突破那个难关。所以聪明不可以放弃。那偶像是很容易进来的啦，我们以为是雕刻的，我觉得那个还简单，那个我们心里面自己雕塑的那个，我常常讲一句话叫价值体系。Value system， 刚才给你们的是一个小小的考试，就是价值体系的测验。你们可以自己回去呼吸，可以讨论啊。就是说，哎，这五个到底你怎么排顺序的、啊，排优序？如果真的一定要丢弃一个，我会跟神说啊，你这个你拿去没关系。那个没什么对不对，那个只是你个人的 value system， 好、哦，价值体系。那第三个就是懒散。懒散就是随便。那上帝的名字可以随便称吗？我们常常随便称。怎么叫随便呢？动不动就把上帝抓出来做你的保证人。我刚才讲的都是真的啦，如果不是的话，上帝就哦，你上帝就跑出来了哈。上帝拿来花式用的，你给他懒散，随随便便。他说：“你不要，你要尊敬我，我的名字你不要随便，不要随便。这三戒，第四戒说要休息。这个我承认我犯了，我不止安息日没有休息，我晚上也没有休息。所以这个，可是上帝把要休息定为十戒，这很奇怪，因为人被创造是一个要休息才可以健康的一个生物。”我们常以为安息日就做礼拜，不是安息日，它叫安息日。上帝创造天地，他其实不需要休息，他为了让我们休息，他自己做榜样。他做了六天，他说第七天什么都不做，就休息。然后后来才演变说休息做什么？休息就来跟上帝亲近。我们现在国家让我们一天不够休两天，对不对？好，请问你那两天你做什么？休息的目的，第一个应该跟家人亲近，它是让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亲近的机会。第二个跟上帝亲近，如果你一个礼拜很忙都没有时间跟上帝聊天，那是一个机会。我们不能够只有工作，只有工作你的生命会太扁，知道吗？那我们生命活得很有意思的，工作以外还有别的，那个就靠那两天休息的时间来经营那一方面的关系。那这是我了解的第四戒。第五戒，有人最近给我一个 email， 我想他是慕道友，然后他到处在找他的信仰，那不晓得谁就介绍他啊，你去找和平教会蔡牧师，叫他找我，然后他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就跑来听我礼拜讲一篇道，不晓得什么时候，然后最近就一直在问我的 email， 问我，他问我说，请你告诉我，基督教的圣经跟华人的孝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个人可能有在考虑要不要信仰，可是他里面有一个冲突，这个 基督教死无人靠，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控告基督教就是不孝。啊，这个孝这个字，圣经我给他回答说，十诫里面第五诫说你要孝顺父母，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根本没有回答他要问的问题。其实他要问的是，基督教讲的孝跟华人讲的孝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不一样？那顺你怎么解释？父母讲的话百依百顺，这个是孝顺还是不是？这个背后有很多，我觉得有很多哲学上啊、伦理学上要挣扎的议题啦。好，我自己的了解是，圣经没有孝顺这个字，它有的字叫 honor， 我们把它翻成孝顺，英文叫 honor， 尊重，看为有地位，看为高贵。他说你要尊重你的父母，那跟华人讲的孝顺我觉得就有一点不一样。 honor 的翻译叫做 heavy， 重，我们叫尊重，那个重就是够分量，这样懂吗？每次跟父母讲话，你要知道父母在你面前是有分量，他是给你生命让你可以在地上活下来的，这个起码的尊重，不管父母再怎么不对，这个尊重不能够丢掉。这是我了解的圣经所说的 honor your parent， 那个孝顺跟听不听话根本没有关系。我们常常就拿来说，哎，讲话到底听不听，这个我不是说父母的话不要听，我是说本来的意思，重点是你有没有尊重你的西瓜郎，你的父母，这是五戒。好，那这个五戒常常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是跟神的关系，把父母摆到这边是表示父母够重，重到可以摆到这五戒，后面是跟人的关系，后面的五戒都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对不对？前面有要要要，三个不要，一个两个要，后面的不要是不要贪，不要贪人家的东西，不要贪人家的老婆，就是在性方面不可以贪，这个讲得很清楚，不可以贪人家的生命，不可以有暴力把人家杀掉，伤害别人，财产，这是生命权、财产权，还有关系权，不可以破坏别人的家庭等等，这三个，然后再来是不可以说谎陷害别人，最后一个最难的，不要贪心了。他就把前面那个后面就有一个概括的，就第十个，就是第十个，就是他没有讲说不能贪什么，没有讲，他说不要贪心，简单的就说啊，差不多好了，够了就好。我就讲到这，我就很感谢神赐给我一个老婆，她就是有这个美德。很抱歉，我常常举她的例子哈，因为想到她，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婚姻的对象，如果一个说啊，我搞得好，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福气吗？我们念医的最难的不是你会不会看病会不会赚钱，最难的是你的娶的老婆会不会跟别的医生比较，这个这是最难的啦。你们用同届毕业的，你看人家然后出去五间啊，你一间都买不到，你搞什么嘛？我们有多少老婆是这样恨铁不成钢？然后就枕边细语，点点滴滴，然后那个老公要么就发疯，要么就卖命，大概两个都是要牺牲嘛。好，不多说了，简单讲就是说，我为了解释这个江美修法告诉我，我们不要讲中华民国宪法，那就讲不完了嘛哈。我就稍微讲一下，上帝在山上跟摩西讲的，就说这些你好好守，而如果不小心没有守好的话，到我面前来，你要杀猪杀鸡。就是要献祭，然后再到我面前来，这是上帝跟摩西讲的。所以这个人他说，我虽然拼命呢，但是呢，恐怕守不到一半吧。好、哦，他我们叫自知之明啦，就说啊，我可以摘啦，好、哦，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嘛，哈、哦啊。虽然很殷勤，也没有偷懒，可是其实自己的心里面其实会控告自己啦。所以这个人良心还蛮敏感的，他会觉得，哎呀，实在是不够。但是不够，没有办法依靠我的努力行为，只有救主。所以为什么需要耶稣叫做救主，就是因为前面有这一个无奈。好，那我讲到这边就问大家，如果你觉得你靠自己还可以的话，你就不需要耶稣，这样讲对吗？我常常跟人说，我说 没有每个人都要信耶稣，只有自己承认自己不行的人。因为耶稣来说，我就是帮助那些自己承认不行的人。所以每一个人要受洗前，先问自己说：我真的那么烂吗？我真的是教不来吗？我真的是怎么努力？就像这首诗歌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耶稣的救恩，那个救恩你就会感受到那个什么叫救恩。否则的话，耶稣是 bonus， 就是多的啦。就说我就放一点钱给教会，然后死后上天堂。耶稣算是你的长期投资的一个买的一个不会跌停板的吧？那对你有没有改变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你信就很可惜，你没有信对，将来可能你也进不了天堂。因为上帝的目的是要我们生命被改变，所以他说我实在是一无所有，到十字架下面求恩典。好，四体望你赐衣裳。你记得创世纪亚当夏娃不是一直很希望聪明吗？那魔鬼说那一颗吃了眼睛就会亮，结果眼睛亮发现什么？四体。居然发现没有穿裤子，然后就很难过，然后赶快把自己遮起来。那个就是 shame， 那个羞耻吧，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如果把自己的真相暴露在大家的面前，真的是我们叫无地可容，真的是不行啦。我们现在是因为很多隐私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思想什么，人家不知道，所以我们还可以蛮像个样子，大家在面前你好你好，还可以这样。否则的话，你出来都不敢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希望衣裳，这个衣裳，圣经说披戴主耶稣。现在你就了解那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个恩典，就穿在我们的身上，就遮掉我们的羞耻。救恩就是这样，那披戴还只是一部分，然后再来就慢慢改变你这个赤体，慢慢让它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就不会羞辱了。那我有软弱，我不是不做好，这边来啦，我有软弱，你可以培养我，我到你的活泉边可以洗干净。我们再唱一遍好吗？我这样稍微解释一下，可能你们在唱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一点感触，因为每一句话我都稍微加以解释哈。那用台语来唱，较细声无要紧，来。替我把我酒半醒，予我变伫你内面，你手像长夜玫瑰。水甲水，两项功效我拢爱，写作细心拄歹待。我虽然尽力着磨，咸的想法到一半，随时引擎无压力。目屎上脑心袂安，靠这拢袂俗我做，只有叫主耶稣的，我呾扛来就滚，是你家就是阮，下地望你所。抓病，求你洗我拢清气。我们做个祷告。主，谢谢你为了我们牺牲你自己，为了让我们生命有机会来得到全新的改变。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姊妹渴望这样的改变，就求你进到他们的心里。主，不管我们受洗还是还没受洗，即使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你这样的爱来改变我们，好让我们越来越有你那个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 我们讲到这个约 Covenant， 这是系统神学哈、哦。我们研究圣经有两种方法，一种叫圣经神学，一种叫系统神学。简单讲，圣经神学就是把圣经呢一章一章、一卷一卷的解释，所以它是忠于原文的一段一段的解释。系统神学它不是这样，它把整本圣经相同的东西整个抓出来，来比较研究来解释。所以系统神学的危险性比圣经神学高，因为他要做选择，他要做解释，他要认为说圣经的这一段跟这一段讲的是有关的，这是人的决定，知道吗？可是不这样整理的话，圣经神学的危险就是他会这一段讲得很好，可是另外一段跟他矛盾的，他就不会去考虑说这个怎么挣扎、怎么去解释的问题。反正这里这样讲、那里讲的跟这边不一样，他也不觉得自己矛盾，因为他没有做系统的整理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两个都需要，在讲道的时候，大部分的牧师喜欢用圣经神学来讲道，他就叫做忠于原文，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就是这样讲道啊。你们听我讲之后，我比较倾向是用系统神学的方法。那这我走了一条比较危险的路，就是我会试着去说我们教会目前哪一方面的东西可能比较需要，然后我就开始去抓，包括圣经以外，圣经里面抓很多东西来整理出来说，就这个议题来讲，我们应该考虑这个考虑。像我最近就是在抓健康，我就用健康就是一个 theme 一个主题，然后我就从健康，我就看人家牧师，因为最近强调健康的教会，然后大部分的牧师讲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做系统的处理，他们只是把他们自己认为好的弄在一起，然后只是贴一个标签说这个叫健康。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健康本来是医学的领域，所以我只能逆向操作。到目前为止，大概我第一个这样做，我不是从圣经开始，我是从医学开始，然后找到一个健康的身体需要什么样。那在这个如果这个算是上帝要我们学的话，在圣经里面跟这个对应的是什么，然后去把它挖出来。我目前是用这个方法，但必须承认我的意识化很多在里面，就是说比如说内分泌代表什么，我就说代表恒定，那恒定跟属灵什么意思，这个都是我的解释很多，所以你们听我都要很小心、哦、就是说你们可以完全丢掉没有，因为那是蔡牧师自己的诠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对，你们再拿回去就好了。那所以呢，这个系统神学，这个加尔文他是属于一个系统神学家，系统神学家最后都会写出关于圣经的几本什么大部作、哦、比如说大部分的系统都会讲说上帝论、救恩论、人论、末世论、教会论，大部分都是六论或几个论，就把整个圣经的用几个系统把它包括起来、哦、然后里面就把所有圣经关于这个都放在里面、啊、里面矛盾的地方他们就要面对，要挣扎、要解释等等，这个是系统神学的做法。那我刚才跟你们讲这个约，我们不是念创世纪念到这一章，讲到说上帝不是要亚伯拉罕拿了几只动物把它剥成一半吗？然后上帝就在那边发誓，然后系统神学就这里就有一个约，知道吗？那个誓约，然后他就把全本圣经的誓约的东西都抓来，然后研究比较。那个就是我上一次跟你们介绍的。那其中他们认为这个有三大约，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吗？我这一次就是再 review 一次哈，一个叫做 Covenant of Redemption， 救赎之约；第二个叫 Covenant of Work， 工作之约；第三个叫 Covenant of Grace。恩典之约，那这个在圣经里面不成比例。第一个救赎之约是从圣经里面勉强抓出来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上帝决定要拯救人类。那这个圣经能够找到的根据很少，他们认为说这是加尔文的圣经，就是说如果上帝没有做这个决定，根本什么都没有。所以上帝是一个自主者，他是一个 sovereign， 他是一个主权者，他应该有这个决定，所以才有这么复杂的故事， 才有教会，不然根本都没有。所以他们假设，这是他们的前提，就是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很早就有做这个决定，而且他们不止这样决定，他们还分工，一个守在那个库房，就是爸爸一直在库房，在天上不能乱跑哈、哦，他要掌控这个中央掌控机哈、哦，一个要下去要牺牲，然后要把人类的问题解决掉，那个叫做耶稣的必须要下来，就是被吊死啊，被吃一个洞啊哈、哦、这样。另外一个是很重要的，耶稣死了，如果没有人感动的话，耶稣叫做白死啊，对不对？你死了啊，可是大家哦啊可怜呆哈、哦，好可怜，他就被冤枉打死了，然后大家都一样。所以你不要以为圣灵不重要，上帝看着整个不会出差错哦，他是总管的哈、哦。耶稣是聊了体，就是自己下来把我们擦屁股哈、哦，把我们这些脏东西弄干净，然后给我们有可能的机会。然后圣灵是让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以后，我们内心会感动，我们对自己会了解说啊，我真的不行。然后对耶稣的历史说，耶稣不为你死，这个你会愿意接受，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叫圣灵，最重要的是感动，所以我才愿意说好，我来皈依耶稣，我来请耶稣帮我的忙。所以这三个各有所思的完成救赎，这个是放在这个救赎之约，这样了解吗？所以救赎之约是三一真神彼此的约，大家讲好，为了要救人类，我们三个人分工合作，你做这一部分，他做那一部分，啊，三个人一直把这个事情做完。这个是在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他们就开完会就决定要这样做，就是在永恒里面还没有时间，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时候上帝开会，他不在时候，他在时候以前，啊，这个叫救赎之约。然后为什么需要救赎呢？因为上帝决定创造宇宙的时候，他觉得所创造的如果都百分之百听他的话，那就不好玩。他就创造一个叫做我们那个叫什么，伽雷亚，傀儡世界，对不对？大自然就是这样啊，上帝给他放那个自然律，就乖乖的，哦，太阳就照这样走，月亮照这样走，都没突锤啦，就是不会出问题，那很好啊啊！可是那个很好就不够好啊，没哇啦，就死死的啊，这是 routine 啊，都一样嘛哈。上帝说我跟被造者不一样，因为我就是会有一个自主性，我会一下要这样一下要那样，他说我喜欢造一个有这样的存在，那他由他的选择来选择我，那我才可以跟他进到爱的关系。所以上帝造人就必须造那一棵树，我一直强调那一棵分别善恶树，那个代表是人跟所有万物不同的，就是他可以选择，这个选择就制造问题啦，对不对？如果人都没有选择，就是伽雷亚嘛，大家都傀儡嘛，就是你被注定下地狱，你就下地狱，你也不会抱怨，反正没有头脑，没有思想，不会判断嘛。可是上帝造这个，然后上帝说，如果你这样做，那你就跟我进到爱的关系；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能会死路一条。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二章讲的说，你不要吃，吃了会死掉。对，在这里就有一个 option， 吃或不吃，这个叫选择。它代表是很重的意义，就是你也知道后果。我们在医学中你叫做 informed consent， 我不晓得这个告知同意，就是医生有跟病人说，你这个病有三个选择、四个选择。第一个你可以开刀，第二个你可以电疗，第三个可以化疗，第四个你可以 hospice， 什么都不做，就是等症症状。啊，我会告诉你哈、哦，如果你做这个的话啊，大概要住院多久？做这个副作用很大。啊，做这个会怎么样？如果不做的话，大概是不过半年哈、哦，因为这个根据我们的了解，那都讲好了，那你听完以后，你说啊，我决定这个，啊，那个叫做告知选择。现在医学强调是一定要跟病人告知，告知以后他才真的可以做选择。如果医生只有跟你说好有四个，有化疗、有电脑、有开刀、有什么，你要哪一个？你说好我要化疗，你这个是随便猜的嘛？对不对？你也不晓得化疗后面是什么，也不晓得开刀是什么啊，多少钱都不知道，就跟你讲这四个字等于没有讲，你知道我意思吗？所谓告知是必须要告诉你这个所涉及的后面的后果什么你都知道了，然后你才有得决定嘛。所以那个选择背后必须要有知识做基础的选择才是有意义的选择。所以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跟亚当说所有都可以吃，中间那一颗不要吃，这个就是在告知，知道吗？啊，为什么不要吃？因为吃了以后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你不要吃。所以上帝有尽告知的义务，然后呢，上帝就不能一天到晚站在那边，这样人的选择就是假的。好像爸爸跟孩子说，这个糖果不要吃，因为那里面有老鼠药。然后讲完，爸爸每天到晚站在冰箱的旁边。那孩子说，嗯，我要试试看都不行，我要死一下都不行哈。你知道意思吗？所以真的选择，上帝必须要 let go， 知道吗？你做父母就晓得了，到有一天你把汽车的钥匙给你的孩子，然后没有一天到晚规定他的时候，那个孩子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可以不在你的那个什么 monitor 那个监视的下面，他自己做的决定是你喜欢他做的决定，你就说啊，这个囡仔大汉了，我可以安心死了，就是我不需要一天到晚在旁边看，因为他已经那个判断已经在他里面，这个就是长大了。所以上帝要人类。这个过程就冒一个危险，人类会做错误的选择。上帝也预备好，万一做错误的选择，上帝就要来弥补，要不要让这个孩子一次的错误就完全没有盼望。那所以前面那个预备好那个就是 Covenant of Redemption， Covenant of Work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选择，就是 Work， 就是上帝一开始造亚当就说你，我给你这个园子，你好好把我看好，什么都吃，那个不要吃，那个就是 Covenant of Work啊，如果你好好做，那我就每天下来，下午三点钟下来跟你下棋，跟你聊天喝茶哈、哦，我们就很好，而且你的生命会越来越成长。啊，如果你做错的，那你可能很凄惨，哦，后面有很多的代价。好，那这个就是 covenant work， 所以这个只有在创世纪只有前面两章，所谓 covenant work 是讲人类还没有做错误的选择之前，上帝给人这个选择的机会，这个 covenant work。然后人不幸搞砸了，上帝就启动，他本来就已经预备好，他因为老神在台，他早就知道人会搞砸嘛，哈，所以他启动这个计划，那把这个计划呢用来处理人错误的选择带来的不好的结果呢，就变成 covenant of grace， 这样可以吗？所以 covenant of grace 就是 covenant of redemption， 在 covenant of work 出了问题以后，他就启动那个计划，要。把人类从这种自找灭亡的处境难境当中把它带回来，他这个计划呢就用一连串的这个恩典之约，因为已经搞错了，所以除了恩典以外没有办法，如果是没有恩典就是接受处罚嘛，就是死亡嘛，所以如果可以再来一遍，那是恩典，那是给你机会，所以就变成恩，所以这个是救赎，这个应该我可以把它抉择了哈，工作就是抉择，然后这是给你第二次抉择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呢，上帝就从亚当的时候开始，人一犯错，上帝马上就给他一个叫亚当之约。这个我不把它称作亚当之约哈，这个是代表人类的选择。亚当之约算是恩典之约的第一个，或是夏娃之约也可以哈，就是跟亚当说，你的老婆虽然是把你带坏了，但是你们将来的盼望是从这个老婆的身上来的，因为将来这个女人会生一个后裔，那个后裔会把这个蛇的头打破，所以这个蛇代表是撒旦引诱人类离开上帝的那个力量，所以呢第一个期望就是人类可以脱离撒旦的影响的希望是叫做女人的后裔，所以那个后裔的观念就出来了。亚当之约最主要讲的就三个字，女人的后裔，这是很特别的，后来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叫做童女怀孕生子，她订婚还没有结婚，没有爸爸的精子的贡献，然后就 clone， 对，世界上第一个 clone 不是巴基斯坦还是谁，听说有一个人做了几个已经九岁了，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意大利还是有一个医生现在宣告说，我其实我已经做了克隆人，做了几个很健康很快的，不要告诉你们在哪里哦，已经九岁了哦。那上帝说啊，很好玩，我早就做了，很好玩哦。上帝从玛利亚，我还不晓得他有没有用他的细胞，可是自从玛利亚身上生出来的，我们叫做女人的后裔，这是指向耶稣了哦。这是系统神学的解释，这样懂吗？他把创世纪那个 跟耶稣哦，同理怀孕生子以赛亚，这个整个串起来，这个就是系统真理，把它抓起来一起解释。好，亚当之约，然后再来就是诺亚，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呢，就是彩虹，对不对？上一次我们不是有唱那个歌吗？彩虹之约，永远的约，哈、哦。这个彩虹之约呢，里面有一些 image， 有一些影像啊，是跟耶稣救赎有关系的，就是大水，然后有一只船，方舟。到新约就解释了，水代表审判，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上帝就用水要把人类灭掉，接受审判。可是方舟就被泡在水里面，挪亚一家人就躲到方舟，就不会被水接触。这样讲对吗？好，那这我说它的意象哈、哦，这个水如果是审判，方舟在水里面，在方舟里面的人就不必没有水了，对不对？船里面是干的嘛。所以说，我们愿意相信挪亚讲的是对的人，跑在下大水以前跑到船里面的人就被救了，就不必面对死亡。可是方舟本身是替我们泡在水里面，它经过死亡，让我们不必死亡。这个方舟的意义在这边，所以愿意相信的人就躲到那里面，然后就得到救恩。那所以呢，这里面有水哈、哦，经过水才会得救，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尝了死味，这个审判的水哈、哦。然后后来是彩虹，在天上。永远的，好像提醒上帝说，你已经决定不毁灭这个世界。那这个就是在整个审判之后，还留下八个人哈，留下恩典，还有这个方舟的意义。这是方舟的那个约哈。再来，亚伯拉罕。虽然人类经过这么一下呢。这个不久呢，人类还是我们叫做牛，迁到北京还是牛哈，还是又坏了啦，没办法，所以呢，上帝就这一次呢，他就挑一个人，那个人叫亚伯拉罕，开始叫亚伯兰，然后说借着你，我要来拯救这个世界。那这是我们现在在查经的重点人物就在这边，里面就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义，一个叫地。所以亚伯拉罕呢，就两个东西。义跟地，就是我会给你一个地，地我讲过就是你的归属哈、哦，就是说，这是我的家乡，这是我所有的，我归属的。那根据希伯来书的解释，其实亚伯拉罕死的时候没有得到地，所以这个地的意义已经被灵异化的解释，就是说，其实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不是地上的家乡，是天上永远的家乡。就强调那个归属其实是在天上的，地上的再怎么样都是暂时的啦，没有永远拥有的那个可能，永远只有在离开地以后才有可能。所以希伯来书就把这个地，这个上帝会给你一个归属，就讲到将来上帝把我们的罪都处理完以后，我们将来是要回到天上去的了哈，天家天乡。那这个义就不是天乡，义就是不是亚伯拉罕生的。重要不在那边，而是上帝刚才讲女人的后裔那个义，现在借着亚伯拉罕这个血缘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一个是我们的盼望。所以那个义，新约的就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就是以色列人，而是那一个义 the year 那一个就在讲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义，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气，这个就是从女人的后裔转到亚伯拉罕后裔，是一个特别的那一个义，就是这个恩典之约的耶稣基督已经在慢慢的要显出来。再来就是摩西就更清楚了。摩西的象征的意义就是救赎者哈。其实摩西很好玩的，摩西，他出生的环境是属于。不利他们的环境，因为埃及王已经发现以色列人很会生太多，所以就想办法用那个灭种的方法，男的把他杀掉这样，所以他妈妈 生出来，他又肺活量很好，哭声很大，所以邻居马上会报案，哎，隔壁有一个小孩子生出来就被杀掉，没有办法就把他弄到水里，记得吗？弄一个然后就说希望在外面比较没有人听到，看会不会让他活命，结果一出去就被国王的女儿看到了，这个女儿就想养小孩，不想嫁老公，所以想一想，这个很好啊，也不必去申请的，就把他捞起来，就拿去养。就摩西就变成在王宫里面被养大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讲。所以摩西本来叫他 out of water， 他妈妈为了救命把他放到水里。记得那个水的象征的意义吗？就是挪亚那个水，那个水是代表死亡、代表审判、代表不好的。然后法老的女儿就把他从水里面捞出来，他是被从水里捞出来的啦。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捞出来。那么他的工作，一生的工作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的里面，或是在红海里面把他们捞出来的。所以从水里捞出来，这是摩西做，就是救赎者，让他们放到迦南地，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发展，这是救赎的恩典。这是摩西哈。那摩西在死掉以前跟以色列人讲一句话，说虽然我很重要，可是我知道你们还是会做不好，所以上帝还需要再派一个救赎者像我这样，而且他将来会好好的教你们要怎么做才对。所以摩西说，将来上帝在你们当中会兴起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所以摩西已经在预言将来有一位被神兴起来的，就是像他一样的先知。他不只是先知，他也是救赎者，跟他一样的。然后这个到后来解释说，这个就是耶稣了哈。摩西，当然摩西除了救赎者，他也告诉他们是就是要祭拜哈。万一你做不好的时候，到神的面前需要有祭司帮你们做祭祀，然后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啊，这个祭司的角色是由他的哥哥叫亚伦扮演的大祭司。那每一年就是要做这个救赎的工作，赎罪的这个每一年要Yom Kippur， 就是那个赎罪日，他要大大的拜一番，好像我们台湾的祭酒哈，为自己赎罪，为全国赎罪，这样在神面前才可以活下去。所以这个救赎者的角色，除了一个先知告诉他们要怎么做好，不要违背上帝十诫要守，另外一个是万一做不好的话，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就是这个祭司可以帮他们献祭。所以这两个要并行，先知跟祭司变成两条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好，摩西的约后来就建国啦，就变成大卫之约。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把以色列国统一起来，他带领以色列国发展得很好。那这个大卫王呢，当他很好的时候，他想到啊，拍谁？我都住在这个别墅，那耶和华就住在那个超寮啊，耶和华的约柜就住在那个帐篷里面。所以他说，上帝啊，不好意思，我其实有钱了，我帮你盖一个好一点的，然后让你住好了。上帝说，我还是喜欢这个比较通风，这个帐幕比较好，而且你的手杀太多人，我要干净的手来，如果我真的要的话，我要这样子。他说，你的儿子后裔又来了，那个 Son of David， 这个变成一个特别的名词哦，大卫的子孙 Son of David， 你的儿子他的手上是没有血的，他是干净的，所以叫和平的君，他是 Prince of Peace， 他会牧养我的百姓，他不只会救他们，他会好好的带他们，会好好的栽培他们。那这一个大卫的这个他一下想要为耶和华奠定的结果，耶和华就许给他这一个约，叫永远的约。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因为所罗门后来其实做得不好，有人就说，大卫的儿子不是所罗门吗？然后先知就在解释说，可能不是，那是指的就是从女人的后裔，那个摩西讲的是那个还没有来的那个。以色列国后来是亡国了以后，可是这个大卫之子这个在他们的里面就慢慢演变，就变成弥赛亚。所以如果你要知道那个弥赛亚怎么来的，是这样来的，就是从这个救赎上帝这个一直从这几个约到后来，以色列人就一直在等那个叫做以色列的安慰者， The Consolation of Israel， 这是近前的犹太人到今天还在等。 弥赛亚来了吗？他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吃饭一定留一个空位置，然后爸爸会跟老大说，你到门口去看看弥赛亚来了没有，来的话请他进来，我们请他吃饭。他们有这个判断，一直没有放弃到今天为止。基督教说其实已经来了，而且被定死了，已经复活了。犹太教不接受，这个是差别。可是我们都相信说我们需要救主，上帝会给我们预备一个救主，这个弥赛亚。好，那这个给你们一节圣经哈，路加，看一下。路加哈、哦、有那个有两个很老的前辈，他们呢一直都很敬虔的在等耶稣降生。好，我们看路加第二章，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圣经新约64页，我从21节来念。他们小孩子八天就要行割礼，所以耶稣的爸爸妈妈也是很守律法，所以你看耶稣出生满8天就给他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还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好，22节，摩西有一个满了洁净的日子呢，他们就带着耶稣呢上耶路撒冷，要把他献给主。好，括号就是解释圣经，就是律法上所记头生的男子要称圣归主，然后照律法上呢要一对斑鸠两只雏鸽，你就晓得他们的父母是属于这个近贫还是清寒的。这个因为好一点的应该抓羊啊抓牛，对不对？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有那个政府发的那个证明说他们年收入低于什么免税哈、哦、所以他们可以带两只鸽子就可以。所以耶稣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如果你了解一遍，就这个虽然这都带过去哦，其实背后就告诉我们耶稣出生的那个整个大环境，他爸爸妈妈只能抓两只小鸟去献祭啊。如果你知道旧约的背景，那是很穷的，但没有办法，就是那你就用两只小鸟代表好了哈。好，那耶路撒冷呢有一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是我曾经用这个当过那个猜谜哈，就是叫做白种人的脸哈、哦，那答案就是西面。好、哦，他是西方人的面孔，好、哦、好。好，这个人呢，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好，这个我们一起念来，素常盼望。好，那么这句话你们现在应该有特别有感受了。那个 consolation of the Israel， 这最难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应该用大写的。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指那个 Messiah， 因为他一来我们就有安慰，他一来我们就怕，就不会一天到晚哭啊，我说他都不行啊，很烂啊，吼、哦，就是说我有机会，我有可能。所以这个老人家，上帝告诉他说，在你死掉以前，你会看到这一个人，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等。已经快死了，80几岁了，那看得到看不到，就有一天看到耶稣的爸爸妈妈带着耶稣来，然后圣灵告诉他说就是这个，他就很高兴。你看圣灵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没有死以前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这样清楚吗？希腊文叫 Christus， 英文翻成 Christ， 其实希伯来文就是 Messiah、啊、这样了解吗？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就是来我们就得救，我们就有希望了，我们就不会一直泡在这个里面自己在那边搞不来的。好，所以他有可能，所以27节说圣灵就感动他，所以他就刚好那个耶稣的爸爸妈妈进来的时候他也进去，他说正遇见啊，这一个正就有意思了、不相信上帝的人说喝高名叫做超度看 by chance， 凑巧嘛，对不对？巧合嘛。可是相信上帝不是，这是上帝处心积虑的安排，让这个快要死的老人家跟这个刚出生的 baby 让他们碰在一起，因为他要借着这个老人家跟这个父母讲一些鼓励的话跟警告的话，所以有他重要的功能，讲完他才可以死啊！哈，好。所以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到圣殿，
正，
我觉得这个正后面有上帝安排的意思，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好，知道吗？救恩，所以弥赛亚就是救赎的意思，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所以西面的观念很清楚哦，这个不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政治救赎者，他是为万民预备的救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是以色列的荣耀。啊，爸爸妈妈吼听了，哎呦，他这个人怎么讲这种话？因为他们以为说这个孩子出生的背景是比较特殊嘛，正在马槽里，还有他们还没有结婚就生了，这个他们不要人家知道，因为这个小孩子将来在国小会被欺负嘛，因为会被人家说啊，你妈妈怎么，你爸爸戴绿帽子什么之类的吼。那所以他们这个人怎么好像知道？他是吓一跳，然后他开始讲一句你做母亲听了会很难过的话。上帝要他跟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被立，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所以耶稣来了，会做一种分割的工作。耶稣到一个地方，就让人你要决定你要跌倒还是你要兴起。有人会因为耶稣跌倒，有人会因为耶稣兴起。如果你认为你靠自己可以的，你耶稣说你不行，要靠我，你就跌倒了。因为你觉得说耶稣你是谁？为什么你说我不行？我可以啊！所以自认为可以的，在耶稣面前一定会跌倒，因为他不能接受耶稣的对你的诊断，说你有要死的病，你要吃我的药。我很健康啊，你怎么这样讲我？所以耶稣对人来讲不会没有影响的，但因为他讲出来的那个信息太挑战性太高，你承认他讲的对，你就接受他。他的生命就把你兴起来，你否认他，你就跟他对抗，你对抗你就靠自己，你就垮掉。所以他就说，有人会跌倒，有人会兴起，而且这个人是 controversial， 他是争议人物，他会被毁谤，他这一生一定会遇到很多批评，而且许多人里面的念头会显出来。最后这一句最可怜哈，你的心要被刀刺透。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就是耶稣最后死的时候，玛利亚是站在下面，白发人送黑发人，就看他的孩子掉在那边，一点一点的死掉。啊，耶稣要死前还交代约翰说：“请你帮我照顾我的妈妈。”耶稣才死。这是做母亲真的是很难呐、啊。我们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这个西面有跟玛利亚打了一针预防针，告诉他前面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有很多痛苦，对，你的孩子会受苦，你也会受苦。所以为了要救我们。玛利亚要付代价，还有一个女的，36节，女先知叫安娜，她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已经很老了。你看，她嫁了7年就老公就死了哈，然后已经84岁，有人说寡居84年，那就更老了哈。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她就看见，然后就称谢上帝，把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以色列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这个安娜的世界观比西面的世界观还窄。你仔细看，亚娜的那个盼望是以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知道吗？比如说，如果你的心意是说台湾的经济赶快复苏，让这些没有工作的人赶快得到工作，你的世界观是狭窄的，你只有考虑到台湾。如果你说全世界的经济都复苏，让全世界没有工作，那你的宇宙观是包括全世界。你看了西面的观念，他强调的是外邦，是全部。亚纳的观念就是说以色列的人要得救，没有对不对，只是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人的那个从神领受的负担跟那个向度不完全一样。哦，好，今天抱歉，我讲得很高兴，超过时间，让你们没有。可能我们就让你们休息10分钟好，10:30回来，我们就分2堂好了哈。好，大家休息一下，10分钟。